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下令要五角大楼着手规划一场大规模阅兵仪式。白宫表示呢，大阅兵将会展现美国军力，也让美国民众表达对军人的感激之意。美国上一次的大阅兵是在1991年老布什总统时期，为了庆祝波斯湾战争结束所举行的全国胜利阅兵。那么在27年之后，川普政府将要以什么方式来呈现这场阅兵？除了向世界展现美国壮大的军容，是否也有意向中国、朝鲜、俄罗斯等特定国家来秀肌肉呢？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到底还有没有必要举行阅兵？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从台北通过 Skype 参与节目的是华盛顿美国政治风险管理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他的英文名字是 Ross Feingold。 方恩格先生，欢迎您。
Good evening。
晚上好。
那么第二位呢，同样是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今晚节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来拨打我们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也要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今天是大年除夕夜，感谢大家呢抽空来参与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台北的方恩格先生啊。那么方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有关于川普总统要阅兵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几位来自白宫内阁成员他们的一些说法。我们就先来看看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针对这场大阅兵他们是进行什么样的一个表态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伟大的美国军人每天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国家，川普总统非常支持他们，他要求国防部举行一场庆祝活动，让所有美国人能够表达对军人的谢意。这是来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说法。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提到了，他说我想我们都明白川普总统对部队的热爱与尊重，我们正在规划一些选项要送交白宫来做出决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位这个川普政府成员对于这场大阅兵所做出的表态。我想请教方恩格先生，作为一位美国公民也作为美国政治的一位观察家，您怎么来看川普总统的这项要阅兵的这个决定？您认为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宣誓呢？
Well, the reality is
是这样的，现实吧，就是那你被这个全球的这个政府啊都这么做，那么并不是说啊这个跟美国不一样的政治体系，其实呢别的一些甚至是西方民主国家也这么做，而特朗普总统呢已经说过了，那他呢就是应该向别的这个国家看齐，而且呢让别的国家知道我们呢是非常骄傲的一个这个国家，这个跟啊这个让美国再次啊伟大呢是啊同一个啊这个口径的。那么其实吧，我们呢一般不这么做啊，不常做，但是呢你要知道他这个做法呢跟他的这个外交和国内的政策呢是对齐的。
是，您刚刚提到跟他这个国内和外交的政策是对齐，所以也可能就是符合他在竞选期间所提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样的一个竞选口号。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阅兵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吗？那么这场阅兵的规模可能会有多大呢？
这样其实吧，他其实是他这个这个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之一。那么当然呢单独看阅兵可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从长远来说吧，又或者呢是跟这个国会最近的一些这个做法呢，就是啊大大的提高啊这个军费。那么这个呢也是跟川普总统啊跟这支持军队呢是一致的，因为呢你要知道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呢，美 美国的民众呢都在啊这个面对战争啊，那么所以呢他呢借着这个机会呢可以啊表达他对这个军队的敬仰之情，这个美国人民也是支持的。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在新加坡的陈刚教授啊，陈刚教授先来谈谈您对于美国可能或者现在看来应该是箭在弦上了，美国要举行这场大阅兵的消息，您怎么样来看待？您觉得这是否会符合川普总统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一个竞选承诺和目标呢？那么这场阅兵它的仪式它的规模可能会有多大？您的看法？
应该讲这次的阅兵啊，我个人感觉和当前这个紧张的国际局势尤其是这个紧张的东亚局势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呢，这个美国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国际局势。一方面呢，在东亚地区呢，这个朝鲜的核问题啊愈演愈烈，各方丝毫没有妥协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呢，这个美国呢，他现在这个展示这个军力啊，也很有可能他是希望对这个对手施加一定的压力。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中国啊，还有这个欧亚地区的俄罗斯它的军力的这个扩张啊，都对美国的全球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川普非常希望展示这样的一个军力呢，一方面对海外的这个对手啊，战略对手施加一定的威慑，另一方面呢，也是给国内的民众打气，希望提高他自己在国内的一个声望。
嗯哼，那现在我想再回到我们的方恩格先生，因为现在有一点我们看到问题就在于可能在海外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了解和认识还蛮一致的，但是相对的反而是在美国国内对于川普总统要阅兵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来自两党都有一些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啊。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亚当史密斯他说川普总统要求的那种阅兵呢是在威权国家才会出现，不符合美国的宪政民主价值。我想请教方恩格先生，您怎么样看待史密斯议员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阅兵是只有在威权国家才有的一种方式，不符合美国的宪政民主价值。您同意吗？阅兵真的是威权国家才能进行才有的仪式吗？
我绝对这个不同意这位众议员先生所说的话，他是错的。因为呢，其实呢，在许多媒体的报道当中呢，都说到了他这个特朗普总统既所以有这么一个想到这么一个想法呢，是由于呢是这个去年的7月14日到这个法国的时候呢，看到了他们国庆的这个大阅兵那么所以呢，国会议员所说的是完全错误的。那么而且的确是这个民主党人呢就用这一个来批评那么但是呢，大众是支持这个阅兵的，这个批评呢可以说站不住脚。那么我再说一遍啊，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人民向军队这个表示敬仰之情的一种表现啊。那么并不是呢说给这俄罗斯、中国或者是甚至是朝鲜好看是展示美国的军力。那么其实它的原因呢是，其实很多国家呢都知道非常清楚美国的军力、军事的力量是什么，我们就不需要展示我们的这个导弹也好，或者呢让飞机在这个头顶上飞过来向这些国家呢展示美国军事的能力。所以这个大阅兵更多的呢是让美国人民通过这么一个活动呢向军队展示他们的敬仰之情。
是，我们也知道这一次对于这个川普总统要阅兵的决定，批评最厉的、最厉害的就是来自于民主党的阵营。不过在美国共和党内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那我想继续请方恩格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我们其实从美国的历史来看，美国其实也举办过多次的阅兵仪式那么我们看到了上一次，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最新一次的大阅兵呢，就是在1991年老布什总统时期所举行的这场全国胜利游行。那么当时是为了庆祝波斯湾战争的结束，有8000名官兵 走在这个华盛顿的宪法大道上，来这个接受民众的欢呼和这个庆贺。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放上一些历史的画面，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看一看过往美国的阅兵的这个情景和历史的画面啊。那么在1946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为了庆祝二战的结束，那么美国的第82空降师在纽约所举行的这场阅兵的大游行。所以可以看见美国确确实实过去也曾经举办过多次阅兵。方格先生，现在对于川普总统要举行阅兵所提出的这些质疑点和议论点，他们的立论点到底在哪里？那么也有很多人说，是不是因为逢川普必反，所以这些人不管川普总统提到什么样的建议，他们都是持反对的立场。您的看法？
的确是有一部分的原因，的确是，反正呢，我就是唯川普反的这个赞同的，我们就反对啊。但是呢，我们可以也看到呢，一些这个预算上可能上千万的这个经费，这可能呢也是一个原因。那么当然呢，你要知道我们呢有这个财政的赤字，但是相对于这个庞大的赤字或者是预算来说呢，这个钱可以说呢是区自费并不是很多。我觉得吧，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这个大战之后呢，美国这个胜利的这个姿态进行阅兵，但是其实这一个这个理由呢是不足为训的，美国民众不能够接受的。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譬如说好像在阿富汗呢和这个伊拉克呀，在2001年这个开始的这些这个战争那无论是在这个非洲呀，或者呢是在中东的这一些这个军事的这个冲突已经很长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机会来表示对他们的感谢。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留下他们的看法，我们就先来看看几位网友他们对于这次川普总统大阅兵的决定，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问题要提出。这位署名叫乔哲的网友他说，二战史就是军队强大的独裁国挑起战争，军队强大的民主国家结束战争。中俄朝军队越强大，对世界安全的威胁越大。美国军队越强大，对世界安全的保障越大。世界人民期待一场规模盛大的美国阅兵，它让世界人民觉得安全。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也有几位网友呢，他们认为这场阅兵呢确确实实是针对中国而来。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中美的军事实力呢，不管是武器装备或单兵作战的素质，差的不是一星半点，落后的也不是五年十年，而是好几十年。说川普阅兵是展示军力或者给中国好看都不准确，其实呢是川普表明了对中共当局的姿态。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阅兵很大可能的是针对中共，中共的专制经济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本，而不是依靠创新提高经济产出。在中国廉价资源越来越少，中共想要扩张势力范围，增加廉价资源供应，川普总统加强军备展示军力，能够有效地遏制专制主义扩张，避免中共的军事冒险行为，并且增强盟友的信心。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看针对这个川普总统阅兵的决定，美国之音也采访了许多这个在华盛顿智库的一些研究人员，了解他们的看法。那么我们现在要为您播出的呢，是这一段是美国之音采访的美国智库防御重点的公共政策副主任库尔特·寇奇曼。那么他特别提到了，他说阅兵呢，他其实是有个特定的目的的，但是他不认为川普总统的大阅兵在美国国内或者在海外都能够达到他的目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位主任他是怎么说的。
With any sort of action like this, there are two basic audiences. There's an external audience and an internal audience.
这样的行为基本上有两个观众，国内的观众和国外的观众。就俄罗斯和中国来讲，他们都在近几年提高了军事能力，想要向他们人民展示，他们也想向外国，比如美国，展示他们的进步，比以前更加强大。对美国来说，举行这样的阅兵，也许希望能让美国更团结，但是遗憾的是，这样的阅兵能帮助达成这个目的吗？如果你看一些评论，好像很难做到。我了解到的，军队认为现在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至于与国外观众的沟通，我不知道能释放怎样的讯息。
communicating something to an external audience, I don't know what that message would be.
那我想请教我们的陈刚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美国如果在这个时候举行这场大阅兵，它传递给外国传递给外国政府或者外国民众的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应该讲他这个我个人感觉啊，也可能他是从其他这个国家的一些元首的阅兵的经验中得到了一些灵感。比如像我们看这个习近平，川普经常说他跟习近平主席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习近平呢，他在这个上台以后呢，就举行过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纪念日的阅兵，以及去年的这个内蒙古的这个实战的一个阅兵。所以呢，川普可能也觉得这样的阅兵活动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个行为，有助于树立他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这个元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看到呢，他这个传递的信息应该来讲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呢，他对这个刚才我说的战略的对手呢，他有很强的一个威慑力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阅兵啊，它主要是一种形象的一个宣示，它的重要的目的呢，是也主要是传递一个这个保守价值观。保守价值观呢，这主要讲的就是一个这个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呢，它主要是针对其他国家的。另一方面呢，我认为现在川普在本国国内，他也遇到了一些棘手的政治问题，包括他的现在这个团队啊，有一个分崩离析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他希望呢，通过这次阅兵呢，来重振他这个阵营的一个士气，希望能够巩固他的权力。所以我认为他也从其他国家元首的这个巩固权力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中得到了一些灵感。
那么我想继续谈一谈，您刚刚也提到了，确实在中国，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举行了多场的大阅兵，在内蒙，在河北，那么在北京。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我们看到这次的中国舆论也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然他们也提到川普的大阅兵决定在美国引发了很多的不同反应，甚至还有人说，还有报道说这个美国人对此不领情。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对于中国舆论来讲，他们也很尴尬，因为中国自己也本身举行了很多场的阅兵。您觉得对中国政府来讲，他们会是如何来看待川普总统的这场大阅兵呢？
应该来讲，这个因为这个美国已经很多年没有阅兵了，美国的这次阅兵呢，中方肯定是会非常谨慎和非常这个认真的看待了。一方面，他需要看待这个美国究竟会展示什么样的一个武器，还有以及他阅兵背后所传递的战略的信号究竟是什么？是希望在这个东亚地区动武呢，或者进一步宣示这个武力呢，还是仅仅只是一个政治秀？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这个中方肯定会非常关注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在这个冷战已经结束了20多年的情况下，这个全球突然出现了很多国家出现了这个阅兵潮，还有这个演习潮。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这说明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啊，这个后冷战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和地缘这个经济的环境呢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好的，我们现在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观众朋友在等候，然后稍后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湖北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新年好。
好，新年好，新年好。这个我现在正在看那个央视的那个春晚，我想起这个时候给你们打个电话，因为很久没参加你们节目了。这个美国呢，那个很久没有举行过那个军事阅兵，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也算是敏感时期，我觉得有必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力量。这个也给国人一个交代，这么多年了，是吧？军事装备发到了什么程度，是吧？也可以向那个我们国家那个专制政权共产党炫耀一下武力，因为民主那个民主的美国和那个中国的共产党专制，它是有本质上的冲突的，到最后还是会有一个决断的。所以说，我觉得美国在这个时候，应该要我支持那个美国，就是展现一下军事实力，把现在的军事装备展现给那个中国，展现给世界。谢谢。
好的，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那我就想请教我们的方恩格先生，当然张先生的看法，也与这个在中国的部分的这个观众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这个我们看到也有一些中国舆论它持不同的论点呢。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话，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有中国的一个媒体他就说呢，他们说很多人认为这个川普的眼界实在是有点窄，不过是看了法国的大阅兵就这么兴奋，如果他看到的不是法国而是中国， 或者是俄罗斯的，那么这可能五角大楼现在觉得压力会更大了。他因为他说呢，这个论起阅兵的雄伟庄重整齐划一，中国可是惊艳全世界的。我想请教方恩格先生，当然您看到了刚刚我们的观众网友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您怎么样看待中国舆论面对美国这个川普总统要举行大阅兵所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反应呢？
是这样。那么首先我们要记住一点啊，就是啊，美国呀，它的政治体系呢，可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透明的。那么比如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装备呀，我们的这个军事的这些装备呀，这个相对来说全世界可能都知道，所以我们是不需要急着阅兵才能够看到我们的军事装备的。如果呢，公众想知道呀，美国的军队有什么样的装备，这些信息可以说呢是随时啊这个唾手可得的啊。那么我觉得民众之所以支持这一点呢，因为这个主要啊是一个表达对军队的这个感激的敬仰的一个啊庆祝活动。那么尤其是啊这个美国的军队啊，在这个反恐啊或者是别的一些这个议题上啊有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啊这个卓越的努力，所以呢我们的阅兵并不是为了让民众看到啊我们的军备，我们的这个装备是跟别的国家的阅兵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民众啊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能够呢啊这个要急着这个来感谢军队的话，美国人民支持。
嗯，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网友跟您持相当类似的观点呢。这位署名叫 Mark Sun 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的军力怎么样，美国在中东的多场战争都已经展现出来了，我觉得这次川普要阅兵呢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意图，很可能川普要求阅兵单纯就是为了娱乐大众。那么另外这位署名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的网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对于中共即使不阅兵，中共肯定也知道美军有多强，对于中国五毛来说，即使是有阅兵，五毛们也不会相信美军的强大，他们只相信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AF 化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美国阅兵应该突出显示的是软实力，军事外硬实力这外行是很难感受到的。那么署名风铃火山的这位网友他说，我认为美国阅兵意义不太大，与其阅兵，不如美军直接的摧毁掉金家王朝和他的核工厂，这既达到了阅兵的影响，又锻炼了美军，还震慑了中俄，这是一石三鸟的。那么我想这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建议，我想继续请教陈刚教授啊。那么当然了，对于美国的这场大阅兵呢，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反应。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回到您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也提到了，这确确实实也是要对某些特定国家产生震慑的效果。我们知道包括最近以来美国的国防部也好，美国的政府所公布的一些国防新战略里面，还有美国的核态势这个报告里面，都把中国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的威胁和目标啊。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这次的这个阅兵是不是就是有向这些特定国家来摆摆姿态，那么它能够达到一个多大的一个震慑效果呢？陈教授
啊，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刚才像方恩格先生讲的一样，其实美国它不需要宣示过多的武力，因为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啊，美国一直在打仗，所以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全球的军事实力到底有多强。为什么他现在还要阅兵呢？很明显他的这个目标已经不像过去是针对一些这个规模比较小的一些国家，而是说呢要针对一些规模很大的一些不能够轻易动手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呢可能就包括像俄罗斯像中国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拥有核武器的朝鲜这样的一些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呢，美国它不能够轻易的去动武，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呢他也不希望向这些国家示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想到了一个阅兵。所以这个阅兵呢，应该来说他的主要目标是对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军事能力比较强的一些战略对手做出来的， 而不是对那些规模比较小的一些国家或者武装力量来进行的。
嗯哼，方恩格先生，您的看法呢？我知道刚刚在节目当中您特别提到了这个川普总统的主要用意，就是要表达对军方对军队的这个敬意和这个感谢之意啊。那么很有可能展现的是一种软实力，而不是真的是要来凸显军备有多么的强大。那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不可否认，像陈教授所说，也有很多人把这个最后的目标指向是要来对这个特定国家产生震慑的效果，甚至我们刚刚还有这位网友他提到说，阅兵意义不大，干脆直接捣毁这个金家王朝，把这个朝鲜进行轰炸，可以一石三鸟。您的看法呢？
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啊，我们在这个议题上的讨论有意思。我比如说，无论是在这个像节目也好，或者是在这个网民所说的这些讨论也好等等。那么其实呢，在过去的几周，在美国引起的这个讨论呢，就是呢，好像别的国家在批评这个事儿啊，譬如说，好像啊，这个俄国吧，反对啊，川普这么这个做，这个。俄国的这个媒体啊，显示了一些这种批评。那么其实倒过来反衬呢，他们的这个军力有多弱？他们其实呢是非常害怕啊，在美国军队在华盛顿进行阅兵。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本身就很可笑啊！这些国家竟然来啊批评我们，他们其实彰显了他们。对于我们显示这个装备在阅兵显示装备的这种恐惧，那么但是呢，这个恰恰呢就是美国人民支持自己的这个军队。那么无论如何，那么这些国家有自己的阅兵，反倒过来啊，这个指手画脚来说我们类似的活动，特别有意思。
好，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这位是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新年好。
您好，春节好。
嗯，
我想这个阅兵是无伤大雅，但是这个阅兵要花费啊，花费比钱，这是纳税人钱，纳税人是不愿意出的这些。但是像威权国家，像过去的苏联啦、斯大林啦，像是希特勒，像是现在的朝鲜，常常搞这些耀武扬威的阅兵，是虚张声势，这是不好的。所以美国不需要这个，我看。因为我个人的观点，不需要这大张声势的搞阅兵。美国战斗力在多少年的，从二战、一战，从二战到现在的海湾战争啊、中东战争都可以，朝鲜战争都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不需要那个太虚张声势。威权国家常常搞这些，哎，给壮自己壮壮胆儿，给这在人民面前炫耀武力，这是觉得这不太好的。我想是我的这就是这。谢谢。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郑先生。那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方恩格先生，先来跟我们谈一谈啊。刚刚郑先生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花费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就在昨天星期三的时候，美国白宫的预算办公室的主任马瓦尼他特别提到了，那么根据他们现在的估计，当然要看这场阅兵的规模有多大，但他们的预算是这场阅兵可能会花费这个美金大概是1000万到3000万当中，这个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啊。所以我想也请方恩格先生跟我们来谈一谈。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规划当中，它的一个透明化，那么它甚至呢也必须要经过国会的同意。我想继续请你来跟我们谈谈，在现在美国政府的预算吃紧的同时，那么这样的一笔预算案呢，来办这样的一个阅兵，是不是值得这样的一个花费？您的看法？那他对于这个现在美国财政已经相当吃紧的美国政府运作，会不会带来进一步的冲击呢？
其实这个阅兵的成本吧，的确是也是一个啊，这个值得关切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呢，国会呢也是尽责去询问这一个这成本。那么所以呢，国会啊是可以动用立法权来停止这一个活动的。那么当然呢，这个问题本身呢是合情合理的啊。那么所以呢，两共和两党都可以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是不是呢？这个成本太高了，是不是规模可以减一些，甚至呢完全动用立法的权利去阻 阻止这件事，但是呢这一点我们还要分头看啊嘛。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中美国的军队呢可以说做了很多啊这个公众的这种服务，那么比如说好像这些各个这个军种啊，比如说好像空降兵啊，都为这个公众做一些表演，或者呢参与一些这个公众的活动啊，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呢也做类似的一些这个展示的活动，而美国的这个军队呢也用啊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一些美元呢来进行广告呀，或者是招募呀等等，那么所以呢他也做很多与公众相关的这个活动，所以呢如果从这个公共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阅兵去作为一个外展的这个活动的话，它的这个成本看来就很少了。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网友继续在发言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美国一直没有阅兵的传统，川普要阅兵在很多美国人眼中的确有些非主流，但川普的反对派就直接说阅兵就是独裁者的行为，这太过了。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又提到了说，相对于传统的对华接触政策，川普总统要进行突破，必须给美国盟友明确的政策信号，不能够模棱两可，以便于在最大程度上获得盟友的协作与配合，要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那么还有这位署名 Alex Liao 的这位网友，他有些不同看法，他说各国阅兵首先是要给自己国民看的，中共阅兵也不是秀给美国看的，凭啥一定要认为川普阅兵就是针对中国的，中美的核心问题是台湾，干涉中国主权内的事才有可能兵戎相见，也只有这个才能引发中国人对美国的巨大反感和抵触，除此之外普通中国民众甚至乐见新条旗继续的来领导世界。不过我们也看到还有这位署名席元的网友呢，他说这次美国阅兵是很有必要的，不仅要搞好，而且要搞得很大，让中共一天神吹自己军力多得不得了的这些人来看一看。那么我们看到网友也有不同的反应，我想继续请我们的陈刚教授来谈谈，既然我们现在谈到了中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力的抗衡，刚刚很多网友认为阅兵这不是针对中国的，那么但是呢不可否认美中之间的这场军事抗衡，我们现在看到了包括了英国的这个智库在这个星期也发布了一个军事报告，那么认为呢中国的军事全球化已经开始追赶上美国，那么现在在以这个惊人的速度在往前进啊，那么对美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您觉得美国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对于中共的这种武力扩张或军事威胁是否做出了适切的一个回应呢？
应该来讲这个阅兵应该就是他一种回应的一个方式了。我们看到目前来讲的话，川普在这个国防方面，尤其在东亚地区的国防配置方面，总的来说他还是偏弱的，因为我们这个符合这个川普在竞选时期这个本国美国优先的这样的一个竞选口号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和这个奥巴马政府相比呢，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和军事方面其实是在收缩的，因此呢我们看到这次这个阅兵呢有可能是他一个重新要回到这个亚太的这个在安全方面和军事方面重回亚太的一个标志。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的五角大楼的这个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已经非常明确的把俄罗斯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的对手，而且川普在公开的演讲中也强调了这一点，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这个阅兵肯定是有这个针对战略对手的这样的一个意味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这还有一个软实力的这样的一个考虑，也就是说，他对这个中国这个日益在全球这个扩展的这个全球影响力啊，他需要进行一个软实力方面的一个回应。他认为中国有很多次阅兵，向全世界，尤其向中国的邻国展示了中国这个强大的一个军事力量，美国也必须要有所回应，这样的话他才能够重新赢得盟友，尤其是亚太地区盟友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所以我认为他是有一个多重的一个考量的。
嗯哼，那么我想最后我们时间还有剩下一些，我想请我们的方恩格先生来最后我们做一番总结，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再来看看几位网友的这个反应啊。这位署名叫 M John 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他说，美国想的太多了，中国只是按照三步走的大战略一步一步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已，三步走的目标呢这是八十年代就提出来的，怎么就变成了中国威胁了呢？ 那么另外呢，这位这个署名这个用很多的英文单字署名的这位网友呢，我就简单的说了他的一句话啊，他的这个看法是美国阅兵，他认为这也是一个新时代的产物，这是有他的一个更深层的含义。那么当然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以嘲讽的口气来这么说的。不过还有这位署名先生甲鱼的这位网友刚刚进来的评论，他认为川普的阅兵计划其实并不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这不同于冷战，更像是在赌气。现在的核威胁不是一次阅兵就能够解除的，所以我想最后我们还有大约一分半两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方恩格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场阅兵它能够产生多大的效果，那么现在在美国与中国之间这种军事关系可以说陷入相当的这个激烈的一场竞争当中，这场阅兵它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么现在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民主党可能也会想方设法的来阻止这场阅兵的发生或举行，您觉得这场阅兵到底有没有可能举行呢？一分半左右时间。
The parade will probably take place.
阅兵会应该是会进行的，问题就是规模有多大，比如说有多少这个军人参与啊，那么还有什么样的装备会展示，那么还有这个阅兵的日期，这些都是未知，但是看来呢是会有这个活动，而且呢可能是围绕着这些重要的节日，比如说好像独立日呀，或者呢是这个退休军人节呀等等这一些这个时间，而这一个这个阅军要做呢，他必须要有这一个，如果反对的话，他要有合理的理由，并不能说民主国家就不做，因为民主国家的确是也做过。那么当然呢，可能是太贵了。那么但是呢，从这个美国军队的参与的公共的活动来说从这个公共关系来说，其实呢这个算是少，区区小数啊。那么还有呢特朗普总统呢，他也不是按照传统来这个做法的，这个呢可以说是他的这个政府的一个这个特色他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总统。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于川普总统大阅兵决定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在新加坡的陈刚教授，还有在台北与我们进行连线的方恩格先生，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也祝二位新春愉快，阖家平安。那么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将要继续和您来探讨的是开放新时代，习近平能否超越邓小平，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再次祝您新春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